这不只是个 JPEG， 那就是 JPEG Podcast。我是 Justin。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不聊 NFT，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以太坊接下来会发生的大事，也是最近你可能会在网络上或是一些新闻报章杂志上看到的一个 buzzword， 叫做以太坊的 Ethereum 的 Merge。啊，除了 Merge 呢，我们这一集也会邀请我们的好朋友讨论，到底什么是 Merge， 以最简单最白话的方式，然后用他们工程师的角度来带我们了解什么是 Merge， 什么是 Layer 2。 我们也会讨论说这些改动呢，这些不管是 Layer 2 ZK Rollup 还有 Merge， 都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今天邀请我的朋友，然后也是Rabbit Hole 的宝藏工程师，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大家好，我是 Brian， 然后大概是去年四五月的时候开始做 Web3 的开发，然后一开始是做自己的项目，然后做 Canvas， 然后也是做，那时候主要是做全端，后来开始做智能合约开发，然后碰 NFT 比较多，然后大概六月的时候开始做有一个 DeFi 公司叫 Harvest Finance 的这个叫 Strategy Dev， 就是帮他们做一些，他们是一个Yield Aggregator， 然后所以就是做一些这个策略开发。
那我们来聊聊最近区块链上面很红的一个话题啊，就是 Ethereum 以太币要 Merge 了。那最近又有很多 L2 的产品的发布，例如 Optimism Polygon 还有 ZK Sync 上面有很多那个 ZK Rollup 的产品。那这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不太了解这些比较 technical 的东西，那大概我们都只知道比较片面的东西，例如说以太币要从 POW Proof of Work 转到 Proof of Stake POS。 那在开始讲这些东西之前，你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以太链跟以太币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不太懂差异的人可以，我们跟他讲解后，他可以比较大概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以太坊上面开发这么多的东西。
好，我想一下，这个的关系有点像是说，他每个链他可以做到的事情不一样。那 Bitcoin 它单纯就是一个，应该大家讲说 Ledger 吧，它就单纯用来记账。这样子，所以它上面只会有一个 balance， 说哦谁有多少钱，然后哦谁赚了多少钱给谁，处理的东西很单纯，然后它就没有办法做到像Ethereum 这样，就是它因为有智能合约，然后所以它可以做比较复杂的应用。那这个其实这个也有很多这怎么讲争执嘛，或者是大家的立场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些 Bitcoin Maxi 就会觉得说Bitcoin 就是要很纯粹，就是用来记账，这样它才有它的那个历史定位。你反而做一大堆对功能，然后就会落入另外一个需要跟智能合约竞争的地方嘛。然后所以这些 Bitcoin Maxi 其实不喜欢 Bitcoin 做太多的升级或什么。但是另外一派的人，比如说像那个Jack Dorsey 他们这些可能比较是开发者吧，他们就会觉得说比特币一定要进步，然后一定要有更多功能，它才有办法真的变成一个大家日常会使用的东西。还开始提了闪电网络啊，各种不同的升级，然后想要把比特币赋予更多的功能，这样子。技术的逻辑大概也很像是我们平常写程式，然后这些程式电脑没有办法直接运作，所以会需要有一个东西叫做 VM 虚拟机，那以太的话叫 EVM， 然后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一个翻译器吧，然后它会把我们写的程式翻译成电脑看得懂的，我们叫做机械嘛。我写一段程式说 A 加 B， 但是电脑其实看不懂 A 加 B， 然后所以这个 VM 会把 A 变成比如说101，然后加变成001，然后 B 变成11之类，然后变成这些一跟零之后，电脑才知道要怎么去运算跟处理这些东西。比特币应该理论上也可以做到，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做这个升级，然后以太坊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功能上面的进步，这样子。
其实就有点像翻译举弱啦，就你讲的话电脑听不懂，可是有这个 EVM 或者 VM 的东西，电脑就可以读懂你所打的东西，有点像这样吗？
对，其实就有点像是 计算机跟电脑的差别，就是以太坊比较像电脑，然后比特币比较像计算机这种感觉，所以它就是功能上面会有差，但是它的本体都是某一个什么电路板啊或晶片，然后在做这些运算的。
嗯，那很多 Ethereum 上面的东西有称之我们所谓的smart contract， 就是智能合约吗？简单的介绍一下，what is smart contract？ 这样，
智能合约，智能合约其实讲一讲就是一段程式，然后这段程式会被永远的放在区块链上面运作，然后可以把它想象成网络银行这样子嘛，就是原本以前我们都会需要固定的时间到银行才可以处理事情，但是现在把这个东西数位化、虚拟化，放到区块链上面之后，它这个东西就是24小时都在运作。为什么被称为 Web3？ 它其实就是一种云，或是一种后端，或是一个资料储存、伺服器运作的地方。大家就是把我们以前程式可能只能在电脑上跑，或者是可能要在云端，或者是在伺服器、在 AWS、GCP 这些地方才可以运作。但是现在透过区块链，我们把这个伺服器或者这个资料库分散然后去中心化之后，所有我们做出来的程式或是产品都有办法在区块链上面运作。这是 Web3 跟 Web2， 就是我觉得比较根本的原因。智能合约它其实就是一个程式，然后我们写好一些规则，然后比如说我们写好像电商这样子，写好你买这个东西要付多少钱，那电商是在一个网站上运行，那我们就把这个程式放到区块链上，所以一样就是我们在合约里面写好说你要用这个功能，然后你需要付多少钱？透过程式来定义的商品买卖过程，就像这样。
因为像区块链产品很多嘛，像而且链上的选择很多，有点像是 Ethereum、Solana、Avalanche 这些东西都有他们特殊的用处。那为什么你觉得，以你一个工程师的角度，你觉得说为什么 Ethereum 会这么的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它解决掉了什么问题，还是说它某些方面就是除了 mass adoption 以外，除了大家都在用以外，什么东西让大家都在用？因为首先第一个，那个 Ethereum 在还没 merge， 现在的 gas fee 还是很贵，然后 transaction 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快，比起 Solana 来讲，你速度很快，而且 gas fee 可以降在大概 0.0 多，也不到1块美金。那到底是什么让大家还是继续在上面做产品？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然后我那时候有跟一些，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技术上面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讲，社会学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很考量人性层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不是说以太坊真的技术比较好，或是比较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很早期出来的产品，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它已经培养了大家对于这个货币或者说这个生态系一个很坚固的价值认知的系统，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难以取代。你真的说 Avax、Solana、比如说这样说 Phantom 这些链的技术有比较差吗？我觉得应该不会说差太多，并且他们都是 EVM 体系的，然后很多其实大概就是去 fork Ethereum， 所以我觉得技术层面上不会差太多，因为其实所有东西开源之后要去 fork 什么其实都很简单，但是 fork 完之后这个东西接下来要怎么进步，要怎么让这个生态系扩大，我觉得就是很考量一个这个社群的文化跟他怎么去吸引新的人进，我觉得其实就很像是国家在运作，就是比如说好像中国他给很多品牌像小米或什么，他其实很多是去怎么讲致敬嘛，或者去模仿比如说无印良品或什么，其实他的东西我觉得不会比较差，但是他的那个品牌的信仰程度我觉得就会有差。那我觉得这其实跟区块链的概念很像，就是以太坊没有比较好，但是它很多年下来累积了很大的信任跟大家对于它的认同，所以我觉得它是这样子，所以才难以取代，就跟 UST 跟 Luna 之前会垮掉一样。不是，我觉得不一定是机制是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这个价值认同程度还没有累积到那个地方，所以它在累积到那边之前就垮了。那我觉得 UST 跟 Luna 其实是有机会成功的，但是只能说它风险很大，然后它还没有撑到成功的一步，但不代表这个东西 一定会失败，就是在他失败之前其实没有人敢保证他一定会失败，我觉得这样。
Ethereum 2.0 在这个事情还有 Ethereum Merge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吵了已经讲了很久，大概讲了4年有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是因为大家说第一个大家等很久，第二个是这应该会是 Ethereum 上面以太坊现在的缺点是什么，那为什么需要有接下来所谓的升级，就是所谓 2.0 所谓的 Merge 跟 2.0 的整体到底是在升级什么东西。
先讲 from Proof of Work POW 变成 Proof of Stake POS 的这个差异点是什么，就是以前大家讲挖矿就会很耗电，很需要网络，很需要电脑，很需要运算能力才可以去挖矿这样。简单来讲就是有点像是改变这个区块链共识运作的方式嘛，然后所以以前会需要挖矿，然后所以很比较麻烦或者说比较难，所以很浪费电，不环境友善，然后现在改成Proof of Stake有点像改一个模式，但它大概的逻辑就有点像是你要参与挖矿你就要先放一笔钱在这里，然后你就会去挖，然后挖完之后有人会去验证你挖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你如果挖错的话，你放在这边抵押的这些钱一部分就会被没收，然后就会去发给那些检举你的人，所以它有点像是透过一种机制嘛，然后去改善这个原本会需要透过技术来维持共识的，降低那个难度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要从 POW 变 POS， 然后就是环境友善，然后比较省电，比较不会浪费电，所以之后就不能有人再批评说区块链是什么环境杀手之类的。为什么叫做 The Merge？ 是因为这个东西要怎么运作？是有人从，也不是说有人，就是以太基金会从这个以太坊上面做了一个分叉出来，我们叫它 Beacon Chain， 就是信标链，它有点像是一个测试的环境，所以分叉出来之后会在这个上面运作，然后测试确认说 proof of stake 要怎么跑，然后可不可行，会不会碰到什么问题，它有点像是一个沙盒，然后有点像一个测试环境，然后测试了这个几年下来之后确认没问题，然后接下来就会把 beacon chain 再 merge 回以太坊这样子。那 beacon chain不止一个 beacon chain， 就像是以太有 mainnet， 然后有四五个不同的测试网这样，然后beacon chain 也一样，所以之前就是陆续完成了几个测试网的 merge， 这几个测试网现在已经改成 proof of stake， 就只剩下 mainnet 现在还没有合并，然后接下来就等九月如果没有碰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应该就会顺利的合并，然后以太坊就会正式从 POW 变成 POS 这样子，所以以后就没有所谓的挖矿这件事，就没有 miner， 就是变成 node 跟 validator。
我们前面讲到 merge 嘛，那有所谓的最近炒很凶的就是除了 merge 以外的 L2 嘛 ，layer 2的 solution， layer 2的赛道。那在前一阵子，应该说是在同一个礼拜内，刚刚好，因为 Polygon 还有 ZK Sync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发布了一个 Twitter， 然后内容是有关于 ZK EVM、ZK Rollup 这个产品。那以你的方式来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 Layer 2， 就是大家为什么对于 Layer 2这件事情这么的 bullish， 也会有所谓的 optimism 出来啊，还有各种链上各种产品都出来主张这个 layer 2的 solution。
我想一下这个部分从哪里开始。 layer 2是一个蛮庞大的问题，我思考一下。layer 2是 以太坊的一个，应该是区块链分很多层级，然后有这个资料存取的地方，然后有共识，然后有不同执行层，然后有结算层等等，然后 L2 等于是把执行这件事情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然后它的概念其实就有点像是开分店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因为我现在也是吧，就是在呢喃猫做研究员，然后所以他们之前花了很多，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一起做这个 L2 的研究，包括现在前阵子也在跟他们做那个新的 L1 的研究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对这个L2 L1 的理解一直在变化，所以我想一下这个怎么讲会比较简单。如果单纯从 L2 的角度来讲， L2 其实就是以太坊分店，就它不是总公司，那以太坊变成总公司，所以变成说以太坊因为像是一个总公司，然后它会卖东西给这些分店，然后让这些分店去卖，帮忙卖这些东西，或者帮忙去处理这些东西，这样子。
那 Layer 2它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就是它解决掉了 Ethereum 的什么问题？然后它我最希望看到 Layer 2发展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看到它的运算速度变快，是看到 Gas 费降低，还是什么？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蛮好，就是。好，我们觉得可以回过头来看 L2 具体来讲要解决什么事情。那就为什么需要 L2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观点蛮好，就是L2 其实想解决的是我们所谓的这个scalability， 或者是我们叫做中文叫扩容的这个问题，这样子。那它具体在做事情，就是因为以太坊它我们所谓区块链就是会有一个一个区块，然后每一个区块会存一些资料或者存一些。这个运算的结果这样子，它有点像是账单吗？应该可以这样讲，或发票。那每个发票或者说每个这个记录单，它有一个最大的存取上限，所以一个区块最多就是放这么多东西。那当很多人要用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会被塞爆。那被塞爆之后，大家就要开始竞价，就是说，因为我比你更想把我的东西放到这个。区块里面，所以我愿意出更多的钱，那大家就开始叫做 bid， 或者说就是出更多的 gas， 然后让矿方愿意去把你的这个交易放到这个区块里面，这样子。
其实就有点像是我很常解释给一些不太了解的人，就是所谓的 gas world， 就是有点像是你刚刚所谓的区块，我就把它比喻成公车嘛。那假如公车这个公车站里面。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个公车经过，那你要上公车，因为你想要让大家 approve 你的 transaction， 所以你想要上这个公车，你想要到下一个目的地，那你要上公车的时候，你肯定要付车票嘛。那如果以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大家都没什么人的话，你车票搞不好就是简单的几十块而已，所以因为大家都有的算，所以大家也没有很赶的话，那就是这样。当人数一起来，当我们在尖峰时刻好了，那我们在尖峰时刻的这段时间，大家都想要上公车的时候，你又很急着想要赶着下一班的列车，就是你怕哦，你接下来的行程或是接下来的什么东西会被抢走，就是你希望赶快上车，那你很乐意配这个额外的钱来贿赂这个所谓的车长，那你会额外多付一些钱上车。让你可以提早上这个车来进，但赶快到下一站。
如果以公车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多开几条路线这样子，就是多开几班公车，然后来可以多载一些人。那最后这些公车还是会到同一个地方，就是会回到以太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L1 上面。所以 L2 等于是帮忙在分散这个。交易量或是分散这个交通量，所以就是会一部分的交易会在 L2 上运作，但是运作完之后，最后这些交易会被计算成一个发票，或是计算成一个结账的单子，然后这个单子会最后再传回去给 L1， 然后做整天或者说最终的这个结。结算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是之前呢喃猫是用 Costco 这个概念，就是说，Costco 它做了很多东西，然后它送去给很多分店，但这些分店就是 L2， 那这些分店会去帮忙卖这些东西，然后卖完之后，你最后离开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发票嘛，或者 Costco 会有一个小白单这样子，然后这个小白单最后会被回传到总公司说，哦，今天所有的 L 或者说分公司这样一整天到底卖了多少东西，没有像这种感觉。
嗯，有点像是发包啦，就是你工作包一包，然后丢给其他人做，然后做完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回来，然后做一个完整的统计，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 L2 想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所谓的扩容，然后就是想要增加交易量，可以增加以太坊可以处理的交易，也就是所谓增加 TPS。那 TPS 就是每秒可以处理的交易。那刚刚讲以太坊其实有限制，说一个区块可以放多少东西，所以之前的 TPS 大概是13，也就是说一秒钟只能处理13笔交易。但是这个跟我们真实的应用其实有很大的落差，比如说包含我们用信用卡，TPS 应该有到几万吧，这个我不确定，应该但至少几千是有。所以Solana算是有做到，它 TPS 可以至少做到几千这样子，但Solana有Solana自己的问题。那以太为了要提高这个 TPS， 所以它就做了很多 L2。那这些 L2 在未来正式完全的运作之后，以太坊的 TPS 应该就能够至少达到几千的这个尺度这样子，至少每秒要处理几千笔交易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L2 是一个阶段，然后其实还有下一个阶段，这个就比较复杂。但以太坊最终希望做到的 TPS是可以到上万到五万到十万之间，然后到这个时间级别，到这个处理级别之后，以太坊的 gas fee 应该以这个 V 神的目标来讲，应该是可以降到 0.5 cent 以下，这样甚至到 0.1 cent 是它的目标。这样，
那你刚刚讲到 ZK rollup 是什么意思？
ZK rollup 它这个技术上面比较难，但它的价值在于说，它有点像是透过我们叫它一个魔法师哈，它简单讲就是有一个魔法演算法魔法师，然后把这个 ZK 上面的交易，比如说50到100笔，然后我把它整个包成一包放到一个信封里面。然后这个魔法师会用一种特殊的印章，然后把这个信封密封起来。那这个密封起来之后，这个东西就会传回 L1。那 L1 也会有另外一个魔法师，他魔法师之间有一种这个魔法师的语言，他不需要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可以单纯透过前一个魔法师在上面盖的这个章，就知道这个信封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有点像是这样。L2 要怎么证明这个信封里面的东西都是对的，这件事情是有难度的。那 ZK 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演算法，他可以单纯把这些东西丢到一个机器里面，然后最后算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我们叫做 A 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 A 放在或者一个贴纸，然后我们把这个贴纸放到这个信封上，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100%是正确。它也像是我们钞票上面会有那些防伪的一些特殊的那个印记嘛，因为像我们只要透过那些特殊的印记，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所以 ZK 它做了这个独到的技术，但是 OP 用了另外一个技术，这样子。
Optimism 跟 ZK Sync， Optimism 他们两个用的派系虽然是不同的，可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同样的嘛？就是同样说我要怎么验证 Layer 2上面的所有算法，然后再传回所谓的 Layer 1。
没错，
那他们的差异差在哪里？就是这其实一定有他们所谓的unique selling point 嘛？就是所谓说他们到底差在哪里？
如果以 OP 来讲，就是 Optimistic Rollup， 它叫做 Optimistic 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说。它叫做乐观 rollup 的原因在于说，它是透过一种机制，它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技术来处理这件事情，它有点像透过机制。那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说 L2 上面发生的交易会被打包然后传回 L1。 那因为它没有像 ZK 有这个magic sticker 可以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那它就是 anyway， 反正我就处理完我就都点回 L1。 那L1 的人 这个东西信封就会被放在 L1 的一个置物柜里面这样子。那我们都先暂存在这边，那大家可以来检查，然后会有一个七天目前是七天的检查期，也就是说七天之内如果有人觉得说哎，这个信封里面的东西怪怪的，他可以提出这个挑战，然后他可以说哎，我想看这个信封里面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我想要检查他们的错，那大家可以来检查。那过了七天之后，这个东西才会正式的被放在 Ethereum Layer 1上面，被永久的升到区块链。所以它会有一个七天的挑战期。然后它其实没有一个真的很好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因为就像刚刚讲，它有一个七天的时间，然后可能会被挑战。那如果七天之内有东西出错了，那这个东西可能就要回滚，就是说过去四天做的交易可能就不算了这样子。
那有可能不会被挑战到吗？
有可能，就是你觉得没问题的话，你就不要去，你都可以不去挑战。就那些东西是公开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检查，然后检查你觉得真的怪怪的，你再挑战就好。所以它等于会有三个角色，一个是处理这个信封的人，把东西塞到信封里丢到 L1 的这个人，他叫做 sequencer。然后有一个是validator， 应该先讲 challenger， 就是。去看 sequence 的这些东西，他觉得有没有问题，他如果觉得有问题他就可以提出挑战，所以他叫 challenge。 那有另外一个 validator 是根据挑战去检查说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然后有问题的话他就可以说哎 challenger 挑战成功，或是 challenger 挑战失败。那这个东西这三个人都要放一笔钱，像是刚讲的那个节点这样，他都要放一笔钱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然后任何一个人如果做错事，他的一部分的钱就要被没收。举例来讲 ，sequencer 如果他打包的交易出错，那 sequencer 就要被发现 ；challenger 如果挑战失败，也就是说他如果一直乱挑战，一直挑战一些没错的东西的话，那他也要被发现 ；validator 也是，如果 validator 乱验证，他明明这个东西是错的，他就说他是对的。那 validator 要被发现，所以它是透过一种经济模型，或是透过一种机制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
有点像是海关在清关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要他会去检查，就这边是不是到底是有没有问题这样。那所以这个是属于所谓的 optimism 的解决方案。那 zk sync 呢？
zk sync 我必须老实讲，我其实比较喜欢 Starkware， 但是。好，这也可以讲一下他们的怎么讲优劣势，就是 ZK Sync 跟 Starkware 算是我认为 ZK 上面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这两个东西他们就是产生这个所谓的 Zero Knowledge Proof。 Zero Knowledge 就是说 Knowledge 就是怎么讲认知嘛，所以零认知或零知识，就是说我可以在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信封里面的东西的情况下，知道你的这个 proof 是正确的，大家叫做 ZK proof， 就是 zero knowledge proof， 就是所以为什么 Tornado Cash 在用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只要有你的这个 proof， 我就知道说你有一笔钱在 Tornado Cash 里面，我就可以让你领钱出来这样子。所以只要有那个 proof。我即便不知道是谁把钱存进来的，我还是可以让你领钱。所以 ZK 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 ZK 这个必须，我觉得可以这个推续一下 ZK。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应该之前那个 Andrew Anderson Horowitz 还是谁
？Andrew Horowitz 那个 A16Z 的。
对对对，他有。好好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他认为说 ZK 会是不只是在区块链，更是下一个时代可能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就像 Tornado Cash 或者 Zcash 什么，就是它不只是可以在区块链上被使用，它是任何你在这个真实世界当中你需要隐私证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的东西。所以将来很多人如果他注重隐私的话，他的这个所有交易的证明，都可以被用 ZK proof 这个东西来取代，是有可能的。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就不只是在区块链，在网络世界也是一样重要。所以，这个东西蛮强的。 然后
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假如你在现实生活中买了一个东西，可是你想要保护你的个资，可是不想被其他人知道，可是我同时要保护个资，我又不想让人家知道的资讯不外流的状况下，我又要验证说这笔
这个东西是你的，
这笔 transaction 是 legit 的，是确定的，就是再加上这个东西是你的，所以你就需要 ZK 这个东西，就是直接先帮你，我不需要知道你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可是我确定你里面的资讯是对的，所以我就先盖了一个章，之后我再把你的这个章送给其他人，啊，那个其他人就因为你有你这个章，也觉得说哦，你这个东西是对的，所以我就可以把你整个 transaction approve 下去。
对，
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哦、
所以 ZK 在做就是，他跟刚刚这个 OP 一样，就是把东西放到信封里面，但是就是因为他可以产生这个 ZK proof， 他可以在这个信封上面盖一个章，说 OK， this is proof by 这个 ZK proof 这个东西，所以它是 legit 的，所以他丢回 L1 之后，可以不用经过七天的这个时间，可以马上就通过，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 ZK 这个东西比较难，所以它第一个是它比较难做，所以它的门槛比较高，第二个是现在以太坊上面所有东西都送 Solidity 开发，那 Solidity 要原生的产生这个 ZK proof 这个技术也相对来讲是困难的，所以它现在不完全的是 Solidity 相容，也就是不完全的 EVM 这样，所以以 Starkware 来讲 ，Starkware 有自己的程式语言叫做 Cairo， 所以这些 ZK 的解决方案，它可能会需要其他的语言才能来做开发，所以它不完全 EVM， 但它对开发者来讲会是一个痛点，会是一个难处这样子，所以这是第二个难的事情。然后再来是产生 ZK proof 这件事情是比较花时间的，然后同时它的运算难度也比较高，就像刚刚 OP 这个，它很简单。打包完就可以传回 L1， 所以它很烂的电脑，好，可能不一定很烂，但就是普通的电脑也可以做到东西。但是 ZK 它的电脑规格要求就不是所有电脑都有办法去产生这个 ZK proof， 所以它有这三点缺点。那ZK 刚刚讲的这个 ZK Sync、Scroll、Fuel、Polygon ZK EVM 这些人，他想解决的就是。他想用原生的 Solidity 就去产生这个 ZK proof， 所以让大家可以直接用 Solidity 来这些 ZK rollup 上面做开发，然后所以他们想尝试这个路线。那 Starkware 做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先用他发展他原生的 Cairo， 然后让开发者去写一个新的语言，然后他把 ZK EVM 这件事情外包给另外一个团队叫 Netherlands， 在Nethermind。在反正就另外一个专注在做这个 ZK EVM 技术的团队，然后外包给他们，请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所以大概目前有这几种不同的路径这样子，所以ZK EVM 目前大概是这样。那它当然有好有坏，就是 ZK EVM 可以直接用 Solidity 开发，但它的功能会比较就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就是。不是所有 Solidity 的功能现在都有办法直接在 ZK EVM 上面去使用，但相对的 Cairo 的功能就比较完整，所以这是一个好坏，就是 Cairo 比较多功能， ZK EVM 比较少，但是Cairo 没有办法直接用 Solidity 这样子。然后再来是这可能也会是未来一个产业，就是现在的这个 ZK Proof 产生是相对困难的，然后所以也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将来这可能会变成一个硬体产业，就是将来会像是现在这些什么 NVIDIA 这些公司会专门制造显卡去帮这些区块链挖矿，那将来可能也会有专门的这个电脑晶片、专门的显卡、专门的 CPU 去处理这些 ZK proof 的产生，然后因为它是需要蛮底层，然后去写他们叫做电脑的这个计算机组织的语言，应该叫 Verilog， 然后去产生这个 ZK proof 这样。所以将来这个东西如果普及，它的应用场景是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将来可能我们现在刷卡的这些卡，或者说我们现在刷卡这些刷卡机，或者我们 去刷悠游卡，刷各种消费的这种感应晶片，都可能变成 ZK proof 的晶片。那将来所有这些交易都变成ZK proof 去验证，所以我们将来的所有交易记录是可以去追踪隐私化，是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这是现在 ZK proof 蛮让人兴奋的一种一个原因吧，或者一个论述这样。
这些事情好了 ，merge 结束 ，merge。假如以乐观的情况下 ，merge 成功了 ，layer two 也发展的还不错 ，ZK Sync 也发展的还不错。那你觉得接下来在这个 Ethereum 的世界里面，就在区块链，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这些事情会带给区块链什么样的影响？
那
一定有个期望吧？对，一定有个，但我是说，一定有个期望说，说我们最终目标是想要看到这个世界发展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 solution 出来嘛，我们才会有 merge， 才会有 proof of stake， 才会有layer 2 zk sync 这些事情同时发生。我们是期望看到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我觉得，
你觉得
区块链最吸引我的三个原因啊，或者说三个 buzzword， 当然我觉得也不用讲那么高大上，但是我觉得这三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我觉得为什么区块链这么吸引人，一个是 transparency， 一个是 composability， 然后再是 scalability， 就是我觉得将来所有东西都有办法上链。其实我觉得区块链这个技术被讲的可能太美好嘛，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它其实简单来讲，就用 Web3 来形容会比较单纯，它其实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网路。所以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网页所有的东西都在 AWS， 都在还有什么 Netlify 微软的 Azure 或是 GCP 这些大公司的云端平台上面。但是将来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去中心，全部都可以放在区块链的网络上给大家去使用。现在可能只有智能合约，智能合约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后端啦，然后它就可以让大家互动，所以将来所有东西的后端理论上都应该可以放到区块链上面，然后所有东西都找套一个前端就可以去跟它互动。所以它等于是一个为所有网络从业者、网络开发者创造一个共同的这个协定我们也就所谓的 protocol， 像是有 WiFi 4 WiFi 5 WiFi 6， 那将来所有东西就是可以用 Ethereum 或是都用什么协议。所以开发者跟开发者之间要沟通很简单，开发者要把东西放到网络上去跑很简单，开发者的应用要彼此沟通彼此串接也很简单，因为它都是用同一个语言，都是用同一个协议、同一个架构下去做开发的。所以 这我觉得这同时回答两个问题，就是所有东西都去中心化，那它就达到了 transparency。 所以我可以知道我所有的钱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以知道这些钱将来被应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像 FabDAO 他可能常讲的就是区块链很适合应用在这个公益产业，因为我捐了钱之后这些钱会被用来去，现在没有人知道，那将来透过区块链就可以知道这些钱被怎么样的花用。当然可能有些人去追踪 Tornado Cash 或什么，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用了这样的功能，那我们可以对他的这个怎么讲公信力吗，或是对他的这个交易的透明程度打上一个问号。至少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像现在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但将来至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包含说如果我们缴税也在区块链上，那我们就可以找我们的税缴到国家之后，国家怎么去花这些钱，议员拿到薪水之后他怎么去花这些钱，国家拨了多少预算给这些议员，将来这些东西有机会全部都在 EtherScan 上面看到。那我自己是觉得这是让我蛮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所有东西都公开透明化，所有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去追踪，所有东西都在网络上，不像现在这个内政部有一个网站什么体育署有一个网站，每个东西都有不同的网站，他们各自用不同的逻辑跟结构下去做他们自己的东西，那我要去追踪的时候相对来讲就很困难。那将来就可以透过 EtherScan 把它全部统合统整在一起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同时做到 transparency、composability， 所有不同的单位要互相沟通，直接用智能合约互相互动，就说哦，你要干嘛，那你就直接用这个 API， 你就直接 call 这个 function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再来就是 scalability， 就是只要 这个网络拥塞，那你就会大家就会来开发 L2 的 rollup， 然后去做扩容，然后只要有更多的节点，也可以提高这个网络的去中心化跟运转程度。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觉得为什么区块链被称为 Web3， 真的可以改变网络产业，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很漂亮的应用场景的地方。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在step
很早期的阶段。
对啊，对啊，对啊。
嗯，
现在我觉得现在谈这些都可能过于美好了，但我觉得就是有这些希望跟这个想象，才让我愿意持续在这边做事，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美好，所以现在问题很多。可是当这些问题列出来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个清单啦，这其实就是一个 list。那这些 to do list 全部都勾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慢慢往这个地方发展。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像我这种懂区块链的人，可是不太了解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然后如果比较要需要你这种在就是比较了解区块链的科技，因为你本身是工程师嘛，所以你本身是你从里面了解到外面嘞，所以我们需要你这种 perspective 来分享说区块链的产业这样。
我觉得这边的人也是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这个也是区块链我觉得很可以胜过这些大公司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这个 AWS， 有微软，有 Google 都在做这些云端平台，他们各自在做各自的产品，各自在互相竞争。但以太坊不一样，以太坊有点像是以太坊上面，以太坊就是一个国家，上面有很多公司在一起工作，他们各自虽然互相竞争，但是他们的互相竞争都可以让以太坊变得更好。所以以太坊本身就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国度，所以有很多人在上面开发，都可以让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传统的公司做不到的地方，因为他们本身他就是各自一家独立的公司，所以他们只会为自己的公司去赚钱，去为自己的公司着想，甚至有些人不是为自己公司着想，只是为了自己着想，所以每个人在意的事情都不一样。那我觉得区块链，我不能说每个人啊，但我觉得我遇到很多很棒的人，然后我觉得 integrity 跟 honesty 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上面学到最大的东西。反而不是我觉得技术什么的，区块链的技术我觉得相对什么 AI， 相对什么这个量子，这些我觉得都没有到那么难，但是这个上面的人他的这种文化跟价值观是改变我最多的地方，然后让我这么喜欢这边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边的人当然一部分会是私利吧，比如说他当然希望区块链币价可以一直涨，但是我觉得撇除掉这个之外，他们真的在乎
大家的目标是共同的，大家目标是想要解决掉区块链上面的所有问题，来大家一起来走向就是有区块链的世界这样子。
很愿意分享，很愿意合作，很愿意互相帮忙，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得的。
感谢你解决掉我所有问题，因为其实 我本身都知道这些事情，都 ZK Sync 说的大概知道说他想要解决的东西，可是我就是不太清楚他的原理，所以我才会邀请你来跟我们聊天这样。好了，那今天内容就先到这里，那如果喜欢的话欢迎订阅这个 Podcast 频道，就先这样了，拜。